家早。你们昨天很晚才睡觉啊，不知道你们今天睡得怎么样。我们讲宗教科学跟人生，那么第二堂呢，我们讲了宗教的问题。我们讲到一个宗教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讲到说，其实我们认为宗教是很多没有错，但真神只有一位。那么有时候我们讲到真神只有一位的时候，我们大概都会觉得太过于狭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那不是狭窄，因为它是真的。我会同时也讲到，那么真神只有一位的时候，那么这真神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真神跟我们的关系，他乃是爱我们。虽然整本圣经讲到神的国度的问题，但国度里面所彰显一个最大的一个本质，乃是讲到上帝是爱。那么上帝跟我们之间的爱情，上帝怎么表达他的爱情呢？跟我们一般追女朋友是差不多的啊，我们可以了解这个部分。我们当我们去追个女孩子的时候，那么我们会用礼物来表达爱情，我们会用写信来表达爱情，我们会本人去告诉他来表达爱情。所以上帝也是如此，上帝用万物当中来向世人彰显上帝爱我们。所以我们看见万物的奇妙，我们看见那位神的创造的奇妙，我们看见神对我们是无微不至的爱。那么同时我们也看见呢，神用圣经来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，但是更重要一件事情，乃是神亲自来向世人彰显他的爱，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为我们的罪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么这是我们昨天所讲到的，晚上所讲到大概的三点大纲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思想人生的问题。那么到底耶稣基督来到底要做什么呢？那么耶稣基督就这样说，圣经这样说，他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那么你会发现人生相当的无常，对不对？假如你注意看报纸也好，你看 Yahoo News 也好，你无论你看什么地方，你明天每天都看到一件事情，当然我们已经麻痹了，美军又死了8个人啊，什么地方又爆炸死了120个人，我们现在只会把当前的数字就把它翻过去而已啊，打个不完，我们讲一句话就过去了。我们开始看的时候，在前几年我们有点感动，有点激动，现在人一点涟漪都发不起来了。我发现我们慢慢麻痹了，我们发现人生无常好像是一个正常的现象，这是我们常看见的。那么这世人的光景呢，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本书啊，就是 Dickinson 所写的啊《双城记》（Twin City）。啊，最近它里面一开头的时候啊，就讲了一些话，其实很让我们可以思想的。他说一些话，他说这是一个幸福的时代，也是个不幸的时代。他说这是一个有智慧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无知的时代。而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。而人们有光明的一面，也有黑暗的一面。我们有春天一般的希望，也有冬天一般的颓废。我们似乎拥有一切，又失去了一切。那么这句话写在很久以前的事情啊，但是这句话到现在还是一样的事情。你要想想看，我们今天呢，是不是一个幸福的时代，也是一个不幸的时代呢？我们经常跟小孩子讲什么话？我想你们讲过，我也讲过啊，你们很幸福，你都不知道，在爸爸的时候有没有啊，就开始讲呀啊，捞老账就是什么捞出来了啊。我们觉得他们是很幸福，我们即使活在这个时代也很幸福，但是这个幸福时代里面呢？你发现我们有很多的不幸。我举个几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呢，我们有最华丽舒适的床，对不对？你像床架做得多好，你晓不晓得？你放个水在上面，在上面翘，它不会翻的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看过这个？那个床，你把那个水放在上面，你翘，它不翻的。那个这床多舒适，可现在的人呢，都在失眠。很舒适，但人都在失眠。到底这个是床的问题呢，还是心的问题？每次我看那个广告，我就在想，这个床这么好，我买一个来吧啊。不过太贵了，我就买个垫子哈。后来就翻来覆去，其实后来发现一件事情，原来不是床的问题，是什么问题呢？是心的问题。你 你有再好的床，你心不安静，你永远睡不着觉。这个不是床的问题，我们现在有很舒适，科技很发达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睡觉，因为我们心事太多，我们忧虑太多。我们看起来很幸福，有床可以睡，还有垫子可以睡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休息。那么这个世代呢，我们有最营养可口的食物，不过我们都在节食。你要使教会人多，我跟你讲啊，来请一个人来讲排毒餐，人山人海啊，大家都要来保身哈、啊，这个是人最想要的东西。那么现在有最快捷便利的一个交通，不过呢，我们每个都很孤单，是不是？我有一次在明尼苏达讲到，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，那么那一天。他中午还是晚上忘了，他就是请了一些同工来吃饭。那我当然我就吃啦，我是讲员，我就吃饭。然后他们里面那个主人心血来潮做了一个金丝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你走金丝，给你们亲啊，刘牧师啊，你看看这首诗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你呢？”他说：“一群孤雁飞过矮矮的高墙，这首是不是好诗呢？”那个男孩子一听啊，哎，乱讲！既然是一群什么孤雁呢？既然是爱，什么高墙呢？不过女孩子感觉不一样，好诗好诗，这两方面就吵起来了、啊、哎，我就拼命吃饭啊，什么话都不讲。这种战争你还是不要介入比较好、啊，让他们打吧。我就吃啊，是吧、啊？他们两方面争吵不休了以后，各说各话，我也不管他。以后他们主人回过头跟我说：“哎，刘牧师啊，你觉得呢？”我想我要介入啊，我就开始数人了、啊、哈，6-4，不但走六的那一方面，女孩子多嘛哈，我说有道理，哎，他本来拉我进去至少可以加一票，结果怎么就有了？这个有弟兄歪着头说，怎么有道理？这完全没道理。我说这是有道理，就是你赶快祷告上帝啊，给我答案、啊。你先讲有道理，先讲道理，再来讲答案哈。结果祷告才刚结束，答案就出来了。我说你收到这种偏远地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说你假如你住在纽约就知道了。我以前有一些 project 常常到非洲开会要到纽约去，所以我去纽约的时候我有个观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。你在纽约坐地下铁，你没有坐过地下铁？你去坐地下铁的时候，你很有意思的现象，每一个人都在看书，不是看书就听音乐。那么他有没有看呢？他没有看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车子跑了20-30分钟了，他一页没有翻啊。那除非他是那个 slow reader 哈、啊，一页没翻，他就把书摆在那里就，他的这个整个肢体语言告诉一件事情 ，Don't bother me, I have no time for you 哈、啊，就这样子。那么那些听音乐的，是把眼睛闭上，摇啊点啊点啊，有没有听我这也不太知道。不过你发现这一群挤着满车子的人呢，心里面非常的孤单。每一个人好像一个无形的围墙围着你说 Don't bother me。 所以你想知道什么叫做一群孤雁呢？到纽约去看，纽约在整个街市上人山人海，川流不息，可是里面人非常的孤单，没有一个人会想把自己打开来，没有一个人。那这个事情也不是只有纽约客如此，你跟我也都是这样，我们很孤单，对不对？多少时候我们是 split with enemy， 对不对？你听懂这个？你看夫妻之间你真的能够很好沟通吗？你不敢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有点像警察， whatever you say they're going to use against you， 有没有？you have a right to keep silence， whatever you say you're going to use against you。 所以很多时候你不小心讲了一些话，哎呀不得了了，成为热上的刺哈，刺到永永远远。你们没有这样的经历吗？我想你有，你不敢讲啊，因为他就在旁边哈。啊，就请他这个。那事实上这样子，比如说我很爱吃辣椒嘛，对不对？我父母是四川人，不太吃辣椒的四川人。那么他每次警告我，你会很辣很辣很辣。我刚前好辣哦，我说我就是怕不辣，不是辣不怕，就拿去吃。事实上很辣，很辣，我敢不敢讲？好辣，不能讲，脸再怎么红哈。再怎么大呢，假装喝点水这样子，不能讲了哈。你讲的好辣，他就开始，以后5分钟都是他的话了。You cannot say it， 你看这 It's so lonely， 所以你很多事情不能跟他讲，你再苦也不能，你咬着牙昏过去，因为你曾经讲过一些话。You don't believe it. You are very lonely. 事实上呢，现在有辩解叫做，那每个人都很孤单，你们同意吧？事实上你很多话不能跟他讲了，因为今天你跟他掏个心，明天全世界上的人都知道，所以慢慢就变成 Long Ranger。 你知道 Long Ranger 吗？独行侠，什么事情啊都是用自己的心来勉强为止，每天挺着脖子，我不需要你。那事实上越讲我不需要你，你的这个人里面什么呢？ I need you 可他不能讲，万一讲的时候呢，他已经有期盼，不会得到任何的同情，只会得到讥笑。所以每一个人呢、啊，你仔细想想，你很孤单的，也很可怜的，但是你不能讲，因为 you sleep with enemy every night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自然，我们地情孤雁，人是很多，但是知心无几人，我们不能讲任何话，我们非常的孤单，非常的。但是怎么又会飞过矮矮的高墙呢？就这样，墙是很矮，但是你飞不过。只要你不生气就可以了。可是你能不生气吗？你不行嘛？你知道这些事情出来，我就要少讲几句话。可是你能少讲几句话吗？你不行嘛？你那个气一上来，你非话不可，你无可收拾，没有办法控制。虽然是很简单，但是你不行。不行，所以你看，我觉得这首诗到底是一个好诗，它描写人生描写很好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一直到我解答以后我才知道。你看现在这个世代呢，有别出隆重的婚礼，对不对？有人跳飞机，有人跳河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晓得现在有各种不同的，只是跳河的人后面脚上绑着绳子。啊、所以你看每一个人他的东西都有点纪念，有些取儿子名字啊，有些是跳河的跳山的都有哈、啊，不懂跳伞的哈、啊，不懂的。可是你发现我就注意到一件事，在美国这个国家当中，准备婚礼的时间比结婚的时间还要长啊。你正在结婚呢 28 June， 可是呢 28 September 他已经离婚了哈。很多人是这个样子的，你怕有别出心裁的婚礼，但是呢都在离婚。而且我们中国人不是不离婚，想离婚不敢离婚哈、啊啊、我问你哈、啊、你到底心里想过多少次离婚的？ Everybody does， 没有人没有想过的啊。爱情呢就是爱得轰轰烈烈，说的也是实话，海枯石烂，这也是，但是我没有骗人。可是谁是想，谁知道结婚以后不是那回事情哈、啊，那么想离婚的心也是铁如金石，两边都是诚实的，但是没有办法维系下去。那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呢？我告诉你，生命出问题，你的人生出了问题，那是你所有的问题的所在，是你的生命出问题。可是人很容易在自己以外寻找答案，我们都讲说别人有问题，那事实上不是别人问题，是我们里面出了问题，这个里面这个人需要被改变的问题。整个狄更森所讲的东西，事实上到现在我们都需要做一些思考。你说现代人有精密的科技，可是呢污染一大堆，对不对？污染很多，科技很好，工业发展，这工业发展结果就是污染，污染结果就是你不能住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你说现在有绝妙精彩的娱乐，各种娱乐都有，但是呢现在最大的症状是忧郁症，有三个大的绝症，一个是 cancer， 是我们知道的，对不对？一个叫 AIDS， 另外一个是什么你晓不晓得？叫做 depression。 depression 是很大的问题、我们昨天我遇到的心理医生胡医生，他是心理医生，他应该知道现在很多 depression看起来都没有问题，可是呢人生没有意义，他什么事都抬不起进来，总是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。 depression 一直跟着他、那个是一个绝症，是很难医治的绝症，除非他信了耶稣，这个很难走得出来、这个是很难走得出来。 这是这个世代的写照。那到底现在我们是幸福的世代呢，还是个不幸的世代呢？你来想想看，到底科技给我们做的一切带来给我们什么东西呢？实际上没有带来给我们什么东西。科技给我们方便，可是有个问题它不能解决，是什么问题呢？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问题。那心里面的问题是什么？是生命的问题。我不知道你没有读过蒋捷的一首诗吧。OK， 一首诗，他说少年听雨歌楼上，少年的时候听下雨呢，在歌楼的上面，他红烛昏罗帐，红的蜡烛点着罗帐围着昏罗帐，好，壮年听雨呢，他客舟中，壮年听雨的时候在客船上面，在七四七上面，现在是不是？好，江阔云低，江很阔，云很低，转雁叫西风。他说江为什么阔，云很低呢？因为我不知道往哪里去，我不知道人生何去何从。那么江是阔的，云是低的，表示我的心情非常低沉。那断雁叫西风是什么意思呢？断雁叫西风，我的心情就像雁南飞。雁南飞也就是秋天到了，冬天要来临的时候，我正在这个年纪当中，我正在雁南飞，断雁叫西风，大家都飞了，我一个人在叫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他讲他的心情。好，而尽听雨声如下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现在呢在教堂里面听牧师讲道，就是翻成这样，现在就是个翻译的。而尽听雨声如下啊，鬓已新醒眼，我的鬓角都白了。你看老朋友一见面，哎呀，昔年玉貌玉树临风已成为过去了。尤其我们现在一碰头，哇，我们全都变了。当你看见人变，就发现己也变了。你看鬓已新醒眼，好，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人生啊，悲欢离合总是无情，要任凭点滴到千里啊。就说就在这样子的街前的点滴，就说外面下的雨呢，外面正在下雨，那么现在呢，我现在流的泪我也不准备擦干了，让到点滴到千里。这是蒋捷写的一首诗。这首诗的好在他写上中下啊，少年轻雨歌楼上，壮年轻雨客舟中，而今轻雨声如下。他对人生有整个的感慨与描述，到人生的走向在哪里呢？当我当年读到这首词的时候，我说蒋捷啊，你应该来听我讲道哈，你就有人生的方向，你不用认那个阶前点滴到天明的，你可以马上有个转向，发现人生的一个方向。因为你的人生不是注定要这样过，不是少年欢乐壮年愁苦老年悲哀，不需要过这样的日子。因为耶稣基督注定你的人生实际上是个有意义的人生。我昨天听欧弟兄讲得很好，他说我们基督徒不会变老，只有成熟啊，只是到最后瓜熟就落地而已。哎，这么讲得很好，瓜熟就落地，我们从来就不需要怎么样说我们变老了。基督徒永远不老，我从来不觉得我老了，因为老师跟学生在一起，所以呢越来越年轻。老师看到老师给我讲一句话，你都没变啊。我心里想真糟啊，几十年看我都没变啊，表示没有成长啊。至少叫你变成熟了，比较好听一点。老师跟他讲说你都没变啊，但事实上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的，我们是成熟，我们生命会延寿，因为神爱我们，我们的一生不需要愁愁苦苦过日子。我们基督徒人生观跟世人人生观有点点不太一样，我教你的人生观也是我人生观，我人生观是没有明天的人生观。 I don't believe in tomorrow、啊、你们听过百老汇唱一个怎么样？ Tomorrow I love you as I love today。 为什么这样觉得呢？我告诉你，有个牧师曾讲过一句话啊，这句话值得我们思考的一句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 Yesterday is past, tomorrow is the future, today is a gift from God. That's why we call it present. Wonderful words, right? 他说昨天是什么？昨天是过去，明天是将来，今天是上帝的礼物，所以我们称它做怎么样？ 礼物 present 就是礼物嘛。你说什么叫 present 怎么样，礼物的意思，现在。所以今天其实基督徒有个不同的人生观，基督徒人是什么人生观呢？活在今天，我们掌握的是今天，整个我们气息是今天，我们对过去昨天晚上已经了结了，昨天晚上我们睡觉以前已经把我们得罪上帝的地方、得罪人的地方，我们已经把它全部解决了。今天按照耶利米书、耶利米哀歌里面所告诉我们，每一天都新的，我们活得非常的非常的努力，非常的愉快，在今天的里面。那明天呢？明天总是会来到变成今天。所以我相信一个哲学，一条线只要每一点都对的，这条线就是对的。我没有讲清楚，我们决定说两点决定一条线，有没有？但是我从来不看将来那点，在哪边点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找着了，那点最终点我已经知道了。那么现在这个线到底是曲线还是直线呢？我只要每天调整那个线，我把今天调整好，每一条线是直的，最终这条线是漂亮的，我不用去忧愁明天将要如何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每一天的忧愁每一天担当都够了。你只要把今天活得精彩，你是个丈夫，在今天就好好爱你的太太，不要 project 做完再去爱。你要孝顺父母，你今天就要孝顺，不要说那等我这个弄完我就好好再去看看电影。 No， 你基础人生观有怎样会不同的人生观呢？就人生观是绝对积极的人生观，同时他有个不同的了解，他知道在这一生当中他是寄居是客旅的。为什么讲寄居客旅呢？有些基督徒的这一方面的解释跟我们不一样，有些基督徒的解释说我们既然是寄居客旅那就随便过了哈，反正是寄居客旅嘛，啊，这世上非我家哈，那我怎么不早点回天家呢？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子，因为是寄居是客旅，所以要积极的过。我举个例子大概就明白，比如说你现在你去法国去观光，你是不是迟早要回美国？那有多少人说反正都要回美国，我在机场等吧？有没有这种人？没有啊，每一个人都怎么样？哇，我这里就三天的时间，我抱着三天玩五天，有没有？这叫积极人生观。你就拼命过，每天尽其所能的啊，又去读诗词，又去看画画，又去画图，又去做这个，我要学这个也学那个啊，觉得人生很有意思。其实就是基督徒，所以基督徒是最好的员工，是最好的丈夫。是最好的儿女，也是最好的朋友，这是我们的本色。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积极的，我们不是天上离世，这世界非我家，然后我就每天随便过的人生，不是。要你这样看，就因为你不了解上帝。上帝创造万物给我们一切是什么？让我们今天在那尽情的享受神创造的一切，就让你尽情的今天在圣洁里面度你的日子。神给你父母，就好好你去享受，经由父母来享受上帝的慈爱，你就是积极的过你一生。有时候我常讲，你有太太吗？你要去好好去爱。我这次没有机会跟你们讲，夫妻之间其实太太要漂亮，让太太漂亮很简单的，多讲赞美的话她就漂亮，你想不想？而且那个不花钱的。哎，我太太很漂亮啊，到现在还很漂亮啊，因为我每天给他灌点泥炭就可以了，还能花钱了吗？不过我的泥炭也是真的，就是的。我跟你讲的，现在打个岔，讲到这里我就打个岔。有一次我看到世界日报，世界日报蛮有意思的，现在没有时间看，以前我常看。他讲到有一个叫做有一个故事叫八头牛。这故事怎么讲呢？他说在一个渔村的里面，那么他们有个习俗，那个习俗就是每次嫁女儿，男方就要送聘礼来。那么他送聘礼来的时候，就看着女方的姿色，论姿色而定。一般的女孩子大概是一头牛，那假如稍有姿色不错的，一头牛加上一头羊，那假如是已经很漂亮很漂亮的，是春花了哈，那就是两头牛了，那两头牛啊，哦，那个两头牛起来那就很漂亮。那么有一次，他们在历史上，他们曾经有这样，他们。村里面在百年来出了一个像西施一样的美女，后来被一个秀才娶走了，娶走的价格是四头牛，是 historical records。 后来就来个外地人做生意的外地人，人家给他介绍娶了村里面的一个女孩， 还不错啦，假如是一头牛加一头羊，还可以，两头牛就是赔钱了哈。那么这个人来娶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呢，居然用八头牛给娶走了，全村常为笑谈。这人有钱没处花，荡荡，这种货色怎么八头牛呢？以后就娶走，就到内地去了。回到内地去，事情就过了。经过几年，村里面一个长老，这个长老呢，去内地看他儿子，然后顺道去看这个女孩，就看到这个做线人家里面的时候，这做线人很招待他，然后叫家里面来跟他见个面，然后他就走了。然后他这边走了以后呢，他就问这个有钱的这个做线的人说，我们村里那个阿朱呢？他说阿朱不是刚刚跟你说伯伯那个好吗？他开玩笑，这个女孩子我从小看她长大，从出生我就看她长什么样子，我还不知道，你把眼睛挖出我就认识她的，你把我卖到哪里去哈？他说这是她，他就生气了，他赶快叫仆人来把太太请出来。结果太太听了以后，太太出来了，雍容华贵啊，真是轻声细语，非常有教养。再来扶了扶啊，说张伯伯你找我，上下打量老半天，真是他，他是没什么啊，你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，他就回去了。他就把这个做生意的人拉到旁边说，你怎么养得这么漂亮啊？你怎么养？蜜姐教我的，我回去养养我那个黄脸婆啊，他们养成这个样子，你给他吃什么？多贵我都给你哈，哪一个来告诉我？这个生意人说，其实没什么秘诀。他说张波啊，你也知道，我是做生意的，做生意的本行是打听行情嘛。那什么生意做起来呢？你们村里面百年来最漂亮的是四头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他说我是做生意的，不知道呢。你看我用八头牛娶她耶。是啊，那你从八头牛娶她？这就是秘方啊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你看看我太太，我娶来了以后呢，他知道他是八头牛了，所以每天他照镜子要弯腰的时候就提起来了，我不能弯腰，我是八头牛了耶。那我有这么漂亮吗？他越来越相信他是很漂亮的。当他出言出语要出去的时候，他想起来什么事情，我怎么可以这样说，我是八头牛的耶。这不行了，以后慢慢他就越来越像八头牛了。后来发现他读书读不懂，就给先生讲，先生这个字我不懂，你那个小孩子在学书哈，对不对？我可以跟他学一学啊。先生当然可以啊，不要跟他学，我请到这里来学。以后他什么都会了，慢慢这个女人就是怎么样，名副其实八头牛啊，雍容华贵，知书达理，样子想到，每天撑着他的是什么，八头牛。我告诉你，基督徒不但是八头牛呀，基督徒16头牛都还不止呢。我们是上帝用宝血买赎回来的。圣经说，神既然不爱惜他独生子，岂不把一切都加给你们？这基督徒，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？你上帝独生子的生命。不管你的以前如何，上帝今天买赎你，用全部代价买赎了你。他目的这个目的，还是改变你的生命。你的生命不是八头牛，不是16头牛，而是创造宇宙的那位上帝的你。你的一言一行当中，你的知识的层面，无论在各方面，只要你认识你的身份，你完全不一样。因为上帝来，是不是要改变你的生命？可是人生很可惜的是什么？我们经常不知道取舍。我们不知道我们活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上帝是谁，我们好像在当中朦朦胧胧，只是想抓一些我们眼睛想要抓的一些东西出来，所以你什么都抓不到。我记得我母亲有一次跟我讲个故事，我要睡觉了，她在讲个故事，我记得。那么我10岁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，但这故事我一直记得。她说他们小时候住在一个村庄的里面，村庄背后是这个山，山上有猴子，那猴子很骚扰人的，很骚扰人。每次呢，你收什么庄稼收了，他就来咬，咬了一口他丢，因为他不想吃嘛，所以他就丢，然后找得乱七八糟，你把骨都堆好，他一玩，咕咕咕到处是，你要去找，非常麻烦，抓也抓不到，一抓他就上去了，然后就在东张西望呢，那以前不能枪可以打，那什么事情都抓不到他。后来来个外乡人， 外乡人说啊，这猴子好抓，那什么好抓呢？说你们不是有腌酱瓜的缸吗？你们知道腌酱瓜有种很大的缸，蛮重的一个缸哈，酱瓜缸。他说哈，你那个酱瓜缸，你不要腌东西。然后那你要做什么呢？他说你看猴在上面跳来跳去啊，你都做不到他，对不对？你连敲锣打鼓，咣咣咣咣把它弄走了，过一阵他又回来，你没办法。他说你这样子好，你拿一些青的香蕉，你就他们在来玩在看的时候呢，你把缸子放一排，然后每一个里面放个青香蕉进去，然后你就走掉了，你不要出来哦。他等到什么时候出来呢？等到缸子有声音就出来，而且不要一声就出来，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才出来嘛。那后来有些人就相信，有些人不相信，不相信是外乡人乱讲话。那么我母亲他们家是相信的哈，所以他们就把一些缸啊，反正不做白不做，然后有香蕉那些，然后就他们就扔了，以后他们就抓到猴子了。那为什么会抓猴子呢？猴子这样子，猴子看你一人一走，人都不在了，去田里面了。有些女人在家里面缝衣服做什么不出来了，他们下来了，下来他知道今天你有放香蕉在里面，所以猴子会怎么样？会跑来，把手伸进去抓香蕉。那你这香蕉是青香蕉，那么缸口是很小的，它拉不起来的。那就抓到缸口那个紧的缸口，那个酱缸的缸口是小的，它抓起来就拉不起来，就哐哐哐哐哐哐哐哐。你听到这个声音，那些猪来追它呢？这猴子很奇怪的，它是只会抓不会放的，它就拖着缸子走，哐哐哐哐哐哐哐，那当然就抓到了，命运就决定了哈，这个叫做套牢。你人生很多事情就是嚼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你就是被套牢了。你很不想放下自己，你也知道耶稣是对的，可是你舍不下，你觉得那我这个不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以前那怎么办？为什么老是想这些东西？你却不晓得你抓着不放的结局，你的生命必然失去。所以人不晓得人到底抓，你到底在抓什么东西。我有一次在 Rochester New York，你到那个 Rochester 大学，我去那边讲到，我今年还会再去两次，然后九月、十月还有月要去，那我没记错的话，我前一阵子去讲到的时候，那么中间是三天的退休会，那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可以不讲到，叫大家都是叫做 free time， 好像礼拜六的样子 free time， 那 free time 我就说我休息一下吧。我当地有一些在 Codec 做事的一些弟兄们就很热心。他说刘牧师啊，你既然来啊，我一定让你再看一个地方你不要看不可的。我说是什么地方？他说你来就知道，我明天来接你啊。我说好，我那就去了。反正有一段时间不用讲到，所以我们吃完饭他们就来接我了。他带我去看什么呢？去看 Kodak 的这个George Eastman 的这个 mansion。 哇，那房子是大，在房子的里面有花园，不是外面有花园，外面的花园不算，里面还有花园。那我就去看了、啊、那我们到去看的时候，我们买了门票就进去了。那我这个人有点特别，我不喜欢跟人家走的，我喜欢自己走。跟他走呢，我觉得好是解释来解释去呢，我看得比较快一点。所以他们在一楼看呢，我就跑到二楼去看。他们看一楼我就看二楼，他们等到看二楼我就看一楼哈、啊啊、我就反过来。所以他们在我就呼，他们都在跟着走，我就呼着跑掉了。我到二楼自己人看他曾经去非洲打猎，你看他去到过日本。我一直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我看到一把枪的时候，我看这是什么一把枪，是什么枪呢？一看，哇，原来这个 George Eastman 1932年4月自杀，这是他自杀的那一把枪。那么他的遗言写什么呢？ Everything is done, why wait?然后什么事情都做完了，我还等什么呢？死亡你不找我，我就去找你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他是饮弹自杀，他自己拿枪把自己打死了。这个是亿万富翁的故事，因为他虽然拥有一切呢，可是他里面却非常非常的虚空，所以最后他自杀。所以你们不晓得柯达公司老板是自杀死掉的。我看了那一把枪，我看到他的遗言，我看到死亡证明书，我也看他遗产的遗嘱，非常长，哇，多少页的遗嘱在里面。这个人是个亿万富翁，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我每一秒钟都在赚钱， 没有人敢否定这个事实，因为他的公司东半球、西半球、南半球、北半球都有，这一家关门那一家就开门，他是非常有钱的人，可是这些有钱并没有找到他的让他找到满足，所以最后他引弹自杀。另外有一个人也是非常有钱的人，这个叫 Rockefeller。 洛克菲勒也有一个故事，洛克菲勒的故事是这样子的，他25岁就赚了第一个百万，以后呢到30几岁他已经成为美国的首富了。那么他在他的53岁的时候，这一个人医生已经宣判他必须死亡，因为他得了一种怪病，查不出病出来，可是他晚上睡不着觉，他没有办法好好吃东西，他不能喝牛奶，他只能喝人奶，他头发掉光，他有漂亮的床没有安息。那么很多的报社已经把他铺文都写好了，只是病因知道但是日期不知道，所以准备他一死就发快文就宣布全世界 Rockefeller is dead、啊、就准备这样子。那么这个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他在想一件事情，他说我这么有钱，但是钱带给我什么呢？没有带给我任何东西啊，我是个基督徒，但是我是挂名的基督徒啊。他说我以前赚钱，他那一天他想通了，他今天以后我要用钱，所以第二天来把一些他的主要的这经理面找来，他创哈佛医学奖学金，创了很多奖学金给穷人，给了很多钱出去。就这个人53岁那年他就没有死，医生宣告他2个月就要死，他没有死，63岁也没有死，就73岁呢他还活着了，83岁活蹦碰跳的，93岁还可以走路了，这个人活到90几岁才死掉。他是他的故事，这个人为什么有个整个转捩点呢？因为他突然间在生命的过程当中，他突然决定跟上帝发生的真正的关系，不是个宗教性的关系，他有个人生的整个的转变。但是柯达公司的老板虽然在安利甘教会里面聚会，教会就在他斜对面不远的地方，可这个人跟上帝之间没有真正生命关系，他可以寻找死路。所以我常告诉你，教会当中有4种人，你晓不晓得？有一个为是玛丽，又是玛丽兰大学的样子，忘了。有一个人很聪明，孩子都是女孩子讲话不晓得为什么，他就讲，我知道，我说你讲是哪4种人呢？男孩子戴眼镜的，男孩子戴眼镜，女孩子戴眼镜，女孩子戴眼镜的，他倒是答对了。那还有哪第5种人？没有了。我讲你这个是讲眼镜论可以，我讲是属灵论哈。什么意思？我讲说教会有4种人，有第一种人是他是基督徒，他知道他是基督徒。第二种人是他不是基督徒，他知道他不是基督徒，那为什么来呢？因为他说你再不来教会我就不用再谈下去了，他为了谈只好来了哈。第三种人是什么人呢？他是基督徒，他不知道他是基督徒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他认为他已经犯了错，上帝也不会原谅他，因为他都不原谅自己，那上帝已经原谅他了，他不肯原谅自己，所以他人家讲说你应该受洗了啊，我不配我不配哈，老是拖拖延延哈，不敢说，可是他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他不想，不知道他是基督徒。第四种人蛮多的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他以为他是基督徒。为什么是基督徒呢？那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也上过主日学，这你刚才谈呢啊，我妈妈在教会学校里面的，我以前读教会学校，我以前也祷告，都是以前的，可是他，那你现在是不是？我可以说总算是吧，我以前都这样子，怎么会有错呢？他以为信仰的本身有裙带关系的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他以为他是基督徒，因为基督徒的定义是生命的改变，基督徒的定义不是怎么样，不是你在教会里面做什么。那这是不是我要看一下时间，我现在讲到几点我忘记了，10点半，我要20分钟，赶快，因为我今天要坐飞机，所以不能拖延。Okay, 所以他认为他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你就发现呢，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与生命，不是因为你在教会混的结果， 而是你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发生关系的结果。因为你认罪悔改，耶稣基督正在给你一个崭新生命的结果，是生命转变的结果，这是基督徒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我来了叫人得生命，并且怎么样，得的更丰盛。耶稣基督不是说我来创立基督教，不是的。耶稣说这是个窄门，这是个窄门，进去的人也少，因为这是个生命的一个窄门，这是你要放下自己才能够走得进去的。这不是一个宗教国门大开，也不是可以做有缘人，都不是。这乃是一个窄门，神正跟你做一个宣告，你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。你要成为，要进这个窄门吗？你敢跟世人分别吗？你要做这个决定，你才能够跟从耶稣基督。假如你想去追随世上的东西，只想把上帝用上帝达到你的目的，这个神是不会被你利用的。我昨天告诉过你们，很多时候我们的错误在哪里？我们把 Almighty God 变成 Almighty Servant， 全能的神把它变成全能的仆人。我们忘了上帝是谁，我们以为我们要可怜心心的一个祷告，祷告不听就给你禁止死给你看，上帝就会听。我告诉你，饿死都不会听的。你有什么用处？上帝还会上你的当吗？不会的。那多少时候我们在一个宗教情套里面，我们自我欺蒙，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。我也必须承认教会有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上帝是一样，我们上帝是创造宇宙的神，是为了爱你，为你死在十架上，那位耶稣基督，这位耶稣基督重要一件事情，那是改变你生命的本质的问题。有时候我们追求的错方向，我想很多人看过《红楼梦》，对不对？《红楼梦》里面有一个拐角大人，有一个好了哥，你们记得吧？人人都说神仙好，只是功名忘不了。他古今将相今何在？方等一对草木了，那讲得多神奇啊！现在根本就不要方等一对草木了，就像你过个海，你的功名不见都不见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有一次有个中国教授遇到一件事情，西藏来个北大的人，当然北大是安徽人，安徽才子进北大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么这个人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呢？那么人家带去看中国教授，中国教授上来一句话就说：“哪里来啊？北京。”OK， 那你以前就说，我北大是读这个的，那当然很好的学校。那中国教授也是个读书人，他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就把地上那个洗瓶子那个匠叫来了。匠是一个高中毕业生，在地上洗瓶子，人很热心的啊，人非常好。他就给匠叫来，说：“匠，你带这个新生呢，到处去看一看哈，看看认识一些其他人哈。”那匠很热心，把手擦一擦就来了。哎 ，How are you? How are you? Welcome, welcome. 然后开始问他的问题，把名字问完，他那个名字讲完，不知道讲什么，就拼了一下哈，就什么哇，很难拼了哈。然后他不管他了，他说 Where are you from? Beijing. 他就开始 Beijing. Sounds familiar 哈 ，Sounds familiar. 那个匠这个人 ，familiar. 走几步路出来喊了一声 ，Oh, Beijing duck, right? 对他来讲，他只认识北京鸭，他也不知道北京是什么，北大 ，why is that？ 对他来讲，北京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北京鸭嘛。对他一个，所以那个人就脸色发红，为什么呢？事实上，这也不要，你也不要怪人家，你猛龙不过江，猛龙过江谁在你什么大？你自以为了不起 ，we don't care。你去给贵州的土人说 I'm the PhD of Harvard PhD， 他说 What is that？ They don't care。 这种东西只有什么时候有价值呢？别人在意的时候有价值，别人不在意就没有价值，这没有诚信的东西，你们同意吧？你以前当过什么？你讲你的，人家你耳朵早就关上了。你的所谓的风云云，你的非常骄傲的事情，人家听都不听了，跟他无关。方总，你早就没了，我们却沾沾自喜。我以前差点不能戴红领巾 ，Who care 你的红领巾 ？You care, nobody care。公民是这件事情，有人讲说，人人都说神仙好，对不对？只是娇气忘不了。君在日日说恩情，君子又随人去了。你看他讲的这么透彻，就现在哪有什么人去了？君不死人都去了，你 你们没有做牧师，你在做牧师最头痛一件事情，常常到被医院叫去，怎么做 counseling 哈？有些病人呢不想活了，为什么呢？他病了两个礼拜，太太已经走了，说 I cannot stand anymore 哈。所以你就要看他，哎呀，劝他、啊、劝他、啊、劝他、啊啊、，It's okay, she's the only one 哈 ，God is the one 哈，要把东西带给他，然后转个方向，哇，天哪，人就发现很可怜。那你说哦，就像人心不古，我告诉你，不是人心不古，古今皆是如此。你知道这个庄子是不是？我像庄子，我就忘记了。哦，反正姓庄的，他这个人是这样子的。他有一次在荒郊野地走，在荒郊野地走的时候，就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哭泣声，非常的凄惨。他说：“这么大热天，这个地方怎么有哭声呢？这一定有事情。”他循着哭声就走，走到哪里去呢？走到一片的坟地去，就发现了一个束缚的女人在那里哭泣，天这样的热，一看就是个新坟，心肺已经是干死的，就土还湿的，这个女人在那里沾这个坟墓。哎呀，她说我天下没有看出恩爱的夫妻，天气这么热，先生死了，她还怕她热给她沾，她说娘子我来代劳吧，她就把这沾子她帮她沾啊沾啊沾，她娘子我活这么老，我没有看过这么恩爱的夫妻啊，啊，你们到底是怎样恩爱？这个女人就讲了，悠悠的讲出一句话出来。她说：“先生有所不知啊，我已经答应我夫君了，假如他的坟墓没有干，我是不会再嫁的。他为什么要干呢？赶快干吧，赶快干，我要嫁了，我要嫁了，赶快干吧，赶快干吧。”虽然是个笑话，但事实上人情就是如此。你的婚姻要美满吗？我告诉你，除非耶稣基督在你家，你的婚姻不会美满下去。因为你们两个当中都有自我，你的生活的里面，你的生命的里面没有共同的方向，你就我跟我的斗争，没有办法持续下去。你发现你有很多的忧伤哭泣，里面很多在滴血，你不想回家，你在公司为什么做那么好？因为老不想回家嘛。所以难怪呢，你知道苏格拉底为什么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？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一句话，他说所有的男人都要结婚，你同意吧？人家问他说为什么所有男人都要结婚呢？他说你都娶了好妻子，你就很幸福。要你娶到不好的妻子，你就成为哲学家。那就 think your life is what。他告诉你说，我这个人可以想天想地，但是 to my wife， 跟他说 anything。你再想想看，你的人生若是没有耶稣在家，在你生命当中，事实上，你的生命，你的一生是竞争的一生。你会发现，你非常奔波。你非常愁苦，但是最后你却非常的孤单，因为你生命当中找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，那个东西是生命的源头的能力，那个能力可以改变你的一生，但是你却失去它，你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答案。那你说人生你这样活，你这样拼，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？耶稣说我来叫人得生命，得生命这三个字的背后就是说你的生命已经失去了，所以才需要得。你因为失去那个生命，你却不断的在活，但是你觉得我既然没有可以活，为什么没有生命呢？不，活不见得是有生命的。我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说现在天气很热，那我要出来以前我就有个电风扇在吹，对不对？我吹电风扇，那么以后聚会时间到了，我为了要聚会，我刚吹电风扇，赶快吹，赶快吹，我就把插头一拔，我就走了，对不对？我就要请问一件事情：当我走的时候，电风扇是不是停了？啊，停了。那你家电风扇比较好。我一拔了，电风扇倒吹了，有没有？还是你一拔啪就停了？有那一种电风扇？你它只是惯性，它还要去动的，没有电流，不过它有个 momentum 它动的。可是为什么你敢走？因为在你的心目中那一个东西是怎么样？你刚刚点头是对的，在你来讲那就停了，虽然是动的，但实际上是停的，虽然是活的，但实际上是死的。 当你跟上帝隔开了以后，你好像活得很精彩。告诉你，你在基本的本质当中，你是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，因为你的结局是定的。但是我们没有想到，我就蛮好的，蛮好的。等到你蛮好的时候，怎么知道你会好不好呢？等到你死前，突然之间你会决定一件事情：我在这里做什么？我要往哪里去？你就要继续问这个问题。所以人生经常是这样子。那么有一次有一个，我看了《唐末》里面又有一个故事，他讲到说有一只狐狸。那么这个狐狸呢，是很聪明的狐狸。他有一次，他跟他的狐狸朋友们就在外面跑得很快乐。那段时间，这是葡萄成熟时，所以葡萄香从葡萄里面飘出来。哎呀，他在被引诱的，最后他下定决心，我非去好进去吃一餐不可啊！所以他们继续玩，他就不要玩了，他就要去吃葡萄。结果他葡萄是篱笆围的，他这个也很聪明，他在篱笆里面找洞，找了几个洞，钻都钻不进去哈、啊。最后找到一个最大的洞呢，他就钻进去的时候投进去，肩膀太肥的不进去了。不过他是非常有决定力的一只狐狸，他就饿了三天三夜呢，就饿到骨瘦如柴。然后哗就钻进去了以后呢，就在里面大吃大喝哈，就穿的这很高兴。所以后来就听到外面朋友在那里玩了，哇，在那里很高兴，在叫的时候，他想外面的室友了，所以他又要出来，他既然是动的，等到出来的时候一钻呢，又钻不出来了哈，因为太胖了。结果他又饿了三天三夜呢，饿到骨瘦如柴，他就钻出来了哈。那钻出来以后呢，他就变成哲学家了。他说其实进去跟出来没有什么两样的。我想当中很多人，我们过关斩将，一直到今天我们拿博士，我们有成就，但是我问你，其实进去跟出来有什么两样吗？其实没什么两样，没什么两样。那个 not much difference， 是一样牛肉面，是一样汉堡，儿子不理还是不理你哈、啊。不管你怎么感觉，那个 waitress 对你样子还是对你那个样子，其实没什么大的差别。你人生的意义不在别人对你的看待，不在别人对你的想法。所以郑板桥有一次写一首短语，写得很好的。为什么他写了这个短语呢？因为他有一次到茶楼吃喝茶。那么你看郑板桥是怪人嘛，不管怎么叫做就是正怪呢，他是个怪人。他去的时候，人家看到他不跟他打招呼了，就给他讲啊，坐，然后坐一边就坐了，然后就给他个茶，就给他了。以后一群人呼涌而入，里面来个老一个员外，非常有钱员外。这个掌柜一看到他呢，马上就冲出来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员外你来了，哎呀，真是逢地生辉啊，啊，请上座，请上座，大喊一声，上好茶。那么这员外坐定了，他朋友全队坐定以后，这员外突然站起来了，又看到郑板桥坐在个角落，就走过去了。这个掌柜一惊，哎，他是谁？你怎么对他毕恭毕敬？他说你不知道吗？这鼎鼎有名的郑板桥，啊，这郑板桥，哎呀呀，失敬失敬失敬，上座上座上座上座啊！那么就来讨好了。他郑板桥亲自琴棋书画样样行，可以不可以给我们这个地垫写几个字啊？郑板桥看一看他，想一想。好啊，他们拿笔墨就不是的。他写什么？坐，请坐，请上座。茶，好茶，上好茶。这就是人生。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跟这个无关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是为每一个人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借着目的。他把我们全部人带回来到他自己的面前，但是我们不懂得人生真的意义在哪里，所以我们寻找又寻找，我们落空又落空，我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里。我们不断的奔波，但是回过头来只是满身的疲累跟伤痕。我们在那里思索人生的方向，我们无所去从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博士的背后到底还有什么意义。这是我们的写照。我们有再好的学位，家庭照样破坏，照样分开，夫妻照样不讲话。我们觉得很苦，但是我们不能讲，因为我们非常孤单。但耶稣基督来，从最好的朋友，耶稣基督来 改变我们的生活，耶稣基督来转变我们人生。所以大他说，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今天你想把人生改变吗？来到上帝面前，把你自己赤裸裸现在上帝面前，不要再做伪装了。你是怎样一个人，你的太太知道，上帝更知道。来到上帝面前，跟上帝讲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的本相，我乃是一个罪人。不管我的学位如何，不管我的学问如何，但主，你知道我的，我所知的不是我所行的，我里面一样的龌龊。上帝，你赦免我的罪，你改变我的一生。在你这样谦卑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就在那刹那之间，上帝用慈爱的手拥抱你，把你带回他的面前。你这一生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成为新造的人。所以圣经讲什么？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是耶稣基督。什么叫在基督里呢？很多人不了解的道理，他以为信耶稣以后他就一定要什么努力，其实这不是努力的问题，这是生命的问题。在基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举个例子，大家就明白。有一次，一个小孩子，他在车上，那么在开车，他爸爸正在开车，他坐在后座。那么他就给爸爸，突然给爸爸讲一些话。他爸，请你开快一点。爸爸说，怎么可以开快一点呢？你为什么要开快一点？爸，再快一点。爸说，再开快一点。他说 why？ 他说爸，因为我发现有一只苍蝇。他说为什么苍蝇要开快一点呢？因为我刚刚看了，我现在苍蝇要停在椅背上面哈，要让它有所可以抓的。爸，它的速度大概一小时只有10个迈哦哈。你开快一点，待会儿就撞在后玻璃上就死掉了，因为车速比它还快。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啊？你看还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啊？这个苍蝇在上面飞，跟车子不连体的。那么它在飞，车子开快一点，是不是撞到它？会不会？为什么不会？因为它在车子里，不管有没有沾边哈，不管它有没有沾，它总在车子里。我告诉你，在基督里也是如此。基督里的意思是什么？在这个人，当你的生命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做连结的时候，很多事情在你看来是你不能做到的事情，你没有办法战胜的事情，可是你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生命进到你里头去，就把你整个生命改变了。你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春天的花，时候到自然就开了，因为你是生命的，你自然就结果子。不管你的生命是如何，你自然，你这朵花，你自然就向着阳光。我常常讲，只要是生命的东西，都是不会向不愿意向下坠的，对不对？有一次吴永长老到了日本去讲道，那有朋友带他去看那个去观光，他看到一件事情，看到什么事情呢？他看见鱼呢，在一个地方，一些鱼呢，水流很急，鱼老是往上跳，老是往上跳。那么这个人说，这个吴永长老就问那个人说，这个鱼为什么在这里？哎，这么人在这里钓鱼？他说吴长老你不知啊，这个鱼是最好的鱼。那为什么最好鱼呢？这鱼呢永远只会逆流而上的，因为它是活的。那他说，难道什么是用顺流而下？他说你看那个落叶，落叶是顺流而下的，只有死的东西会顺流而下，只要活的东西都会逆流而上的。你花。只要是活的，它一定会向上涨。地心力怎么拉它，它也不会向下走，它一定会向上走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只要是假花，啪，它就掉下来了，因为它是活跟死的差别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怎样的生命呢？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，一被上帝改变了以后呢，这个生命马上就有向上的力量，它会不断的向上，不断的向上。因为耶稣基督来叫人得生命，那个得生命是想过一个越来越圣洁的生活，想过个越来越喜乐的人生，想过一个每天荣耀神的生活。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生命，他活的每天是积极的。你不可能看见一个基督徒，我讲真正基督徒，这个基督徒是今天看跟10年以后看会完全一样，不会一样。你会好像刮目相看，已经不是无下阿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生命是个向上的生命，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。因为耶稣说，我来了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最后讲个故事，你们要好好做个思考，这也是真实的事情。在报纸上有一篇 有一个人很喜欢写文章回答人家问题的，自己也很多问题的，这个人叫做 Dear Abby。 你们大概都不看那个版本，我是什么都看。那么他这个 Dear Abby 在好几年前曾经登了一件事情，他说在这个德州城镇这个非常有钱的一个社区当中发生过一件事情。父亲是个基督徒，儿子呢却不是个基督徒，很多都是这个样子。那么这个孩子读书不好好读，这父亲就鼓励他了，他说你好好读啊，高中毕业哈，爸爸买任何你要的东西给你。他说爸你真的呢？他说是啊。他说我要一部车子跑车。爸爸说你要跑车可以啊，那他们带他去看跑车啊，看一部他很喜欢的跑车，3-4万块钱。那爸爸说你毕业再说，一定给你。儿子就凭信心就读了一些书，终于毕业了。毕业那一天呢，亲朋好友从各处来给他祝贺啊。他在德州嘛，有80人来的，各地方都就来祝贺。祝贺那一天呢，那父亲就给他讲，你毕业了要忙着出去，晚上给你一个小小的 party 哈啊，6点半开始，8点一结束，你要看那些朋友到 Pizza Hut 以后再去。他都知道，他怎么会去呢？大家讲好那天晚上要去 Pizza Hut， 他给他比谁的车子比较 powerful 哈啊，那当然他不会走，因为他还没有拿到车子了。所以爸爸就给他讲，他8点就结束，7点多就结束了。他说孩子说好，就给他个小小 party， 大家都累了，就回旅馆去了。他这么一个儿子，那么爸爸就说，大家走了以后，爸爸就看着他，他说谢谢你 ，congratulation 啊，你终于毕业了哈。这儿子给爸爸讲 ，you have something for me， 你是不是在给我东西吗？爸爸说是啊，那当然，我言出必行，当然给你，因为他已经找了，到处找没有看到车子嘛，这么大车藏在哪里呢？爸爸说一定给你。这爸爸就进到书房去，到书房里面呢，拿一本圣经出来，圣经是包好的圣经。爸爸说 ，congratulation is for you。这儿子拿着圣经也不打开了，就看看爸爸。哦、oh, ，thank you。还有呢，爸爸就给他讲 ，it's in there， 都在里面。他儿子问了3次，爸爸都说越讲越气 ，it's in there， 声音越大。这儿子非常的生气，被爸爸耍了，所以他就把这圣经就扔到地上。他用英文讲，他 storm out the door， 他就离家出走，这孩子就走掉了，不回来了。结果父亲到处找他没有找着，过几年父亲过世了，妈妈借着他朋友连线给他通消息，说你父亲过世了，在几月几号在什么地方有睡死礼拜，孩子回来了。当他的朋友把这消息给他的时候，这个孩子说他们骗我们的，他想到骗我只会上当一次，不会再上当第二次，我不回去，这都是他们的怪招，不要管他。以后到有个朋友第二次来告诉他说，另外朋友给他讲，拿着那个程序单，在几月几号在什么地方追礼拜，这个不会假吧？他看看这个，他把人没丢，他们什么做得出来？不要相信他们。所以追礼拜那天他没有出现。唱诗讲到做见证都差得过去了，牧师把道快讲完的时候呢，在教堂的后面有个骚动，大家就回头看，这老母亲就回头看，看见门中间有长长头发很瘦削的孩子站在那里，穿破的牛仔裤插着手。那老母亲看就知道他儿子，从位上起来走到后面，拉着他的手往前面走，走到前面父亲的棺材那里唱着死去的父亲。这孩子看见他父亲的时候百感交集，没有想到一别就是永别。那么看完父亲以后低着头就要走了，母亲老母亲起来就拉着他的手说，孩子爸爸过世你还恨他吗？回家吧。这孩子震了一声，妈妈就拉他回家吧。这孩子坐下来点点头坐下来。葬礼过了以后大家累就睡了，孩子回到自己的房间就百感交集，什么都是熟悉的，唯一不一样的父亲过世了。在深夜的时候大家睡的时候，他睡不着觉，这孩子起来走到父亲的书房去看看父亲那些书，看看父亲的那个大桌子，坐在父亲的椅子上面坐在那里摇在那里看。他在左边看到父亲左边有个照片，是父亲跟他的照片，那上面没有灰尘，父亲常常想他，上面没有灰尘， 在桌子右边看到了那一本圣经，这一本圣经是他父子别离，所以他这时候把圣经拿起来，终于在几年以后把它打开了。那把圣经一打开的时候，圣经里面夹了一张3万多块钱的支票，就是给他拿车子。那父亲语重心长的要告诉他说，孩子不要只要车子，孩子你若是没有上帝，你走不到哪里去。可是这一个年轻人，他只要车子不要上帝，他把圣经一摔，当把圣经一摔的时候，他把所有东西都摔掉了。对，耶稣基督讲什么？耶稣基督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你权柄做神的儿女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一切。是人不懂这个道理，上帝为我们道成的肉身来到地上，为了进入历史的里面，是为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可是我们拒绝，我们不了解这是什么道理，我们在自我膨胀里面，我们当我们把上帝推开的时候，我们把一切的东西都推开了，我们把一切所有的幸福都推开了，我们一生在困苦流离当中，在竞争里面占领一席之地，但是当我们得到的却有许多的仇恨跟伤痕，我们找不到人生的安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推开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把整个人类的平安、人类的幸福也完全推开了。所以狄更斯来讲，我们这是个幸福时代，但也是个不幸的时代。我们是一个有知识的时代，也是个无知的时代。因为当人自我膨胀，把上帝从人的历史当中推开的时候，人已经把自己的前途带上了悲剧的实际。但是我们应该回到上帝面前，我飞这么远来不是跟你谈两个宗教经验，我想告诉你说，回到上帝的面前来，上帝今天可以改变你的生命，你会尝到这个真正的人生的意义。不要再寻找，因为它是我们的答案。我们还要做一个祷告，我祷告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祷告，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诚诚实实来到上帝面前，跟把心打开说，上帝我今天愿意接受你，求你改变我一生。你今天成为基督徒，你找到人生。我们祷告，亲爱主耶稣，我谢谢你，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向你承认我是个罪人，主啊赦免我的罪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求你改变我的生命。我这样诚实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